大家好，欢迎来到 JP Channel， 我是主持人 JP， 我是一位人脉与商业关系的研究者以及串联者。我之所以会想要设立这个节目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不错的商务人士，我想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我也想知道他们做商务的方式，我想知道他们做事业的初衷，还有他们所规划的未来。我想让更多人可以认识他们，所以做了这一档的 Podcast，希望节目的内容可以为你带来更多的收获。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找到我们吴大哈。那我们吴大，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OK， 我姓吴，巫婆的巫啊，然后叫做吴焕章。那我现在从事的是系统家具的设计跟施工，然后。服务的范围大概就是我们家里面用的衣柜、书柜、电视柜啊，或者是像办公室的收纳柜啊、资料柜、档案柜啊、病历柜啊，只要是跟收纳有关系的啊，都是我的服务内容。
跟收纳有关系哦，
嗯，对，
所以我们的那种收纳全能网也是跟你们有关系吗？
啊，那个，因为什么市面上哈、哦、有一种行业别叫做收纳师，
对啊，
啊，那收纳师他就是教你怎么在你有限的空间内，然后有更有效的收纳。那当然，他跟我是很像，可是我的部分是在有限的空间内，看你什么地方还可以增加。那个收纳空间啊，就说因为很多家里面的人哈，就是你搬进去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啊，如果是新家了哈，如果是新家，就是说你在添购柜子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我什么地方可以多做一些柜子来做收纳？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跟我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我会告诉你说，你的衣服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啊，然后你这样子你会比较就手。然后你的鞋柜可以放在什么位置，可以利用阳台的空间或是说门口玄关的空间，然后这个来做一个比较好的安排。那甚至像鞋柜的上方，因为咱鞋也不可能放它管嘛，鞋子不可能放得很高，那所以鞋柜的上方的这个空间你要怎么去运用啊？很多人在玄关的部分就是啊，鞋柜的上方就是一面镜子，好像出门照照镜子什么的啊。那可是这个空间基本上当然都不是很有效的去使用它啦，只是放一面镜子来讲。那很多家庭里面是觉得说可以的话是把空间的利用极大化啊，所以说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建议让你在不影响你生活的这个走道啦，这些生活的空间里面，然后再帮你多做几个可以让你收纳的柜子。嗯，得说利用，应该这么讲，就是严格的说，应该是利用你现有的空间，创造最大的收纳化。
哦，那所以吴大，你们这个行业啊，跟室内设计师有哪部分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就是我最近常常在看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电视台。他们叫什么暖暖的新家，
嗯，
或者是什么全能改造王之类的，
嗯嗯嗯，
那他们都会有设计师去设计改造这个房子，比如说这个室内空间只有30平米或15平米，
嗯嗯嗯，
那他们会去改造这个房子，可是改造之后就产生了很多收纳的空间，
嗯嗯嗯，
那究竟这个收纳的部分是你们怎么去规划，那跟室内设计师的差别在哪里？
嗯，好，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从几点来跟室内设计师做区别。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别坦白讲也是跟室内设计师一样，就是说室内设计师是依照他的专业把你的空间规划成更舒适更漂亮然后更实用啊，这三大原则啊。那以更实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的行业别是一样的，我们在规划这些收纳的柜也是以实用为考量。好，那所以说严格说起来，我们的行业别应该是在室内设计之下啊，就是说由室内设计师规划好了以后，我们再去这个客户的家里面做安装的这个动作。好， 那但是因为有很多的案例啊，是跟室内设计师没有关系的。比如说，现在他如果是买一个新的房子，那当然他全部交给室内设计师就是很正常嘛，哈。可是如果说他已经住在这个地方，也许已经住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后，啊，那可能小孩子因为长大了，然后需要更多的收纳空间，可能当时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找了室内设计师，没有思考到这么多。大家要知道，东西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啊。那有了小孩以后，他的东西就会变成很多，或者是说小孩长大了以后，从小 baby 然后一直长到国小、国中甚至高中了以后，这个阶段他们所产生的东西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如果说你住在这个房子可能七年八年了以后，你想要做一个局部的小改造，不是全面性的哦。局部小改造可能说啊，比如这个小朋友当时他做这个装修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可能是国小的啊，然后现在已经变高中了啊，经过六七年以后已经变高中了，那他想要在这个房间里面做一些局部的小改造，那这个时候他不会请室内设计师，因为什么？因为局部的小改造金额其实不会很高，可能一二十万、二十万以内。那他请室内设计师来，有点大材小用了，跟他请求哈，牛杀鸡用牛刀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来找到我们是最合适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专门这个擅长这种局部性的小改造，就是一个房间啊，可能原有的书柜把它拆了以后变成衣柜，或是原有的衣柜把它加大啊，让那个收纳空间更多啊，这样子的东西就会很适用于我们。这是第一个我们跟设计师不同的地方。那第二个我必须要提到，就是说因为设计师，我们国内的设计师哈，他有所谓的设计费的问题啊，那当然他跟你说这个费也很合理。为什么？你想想看，一个室内设计师穷其一生二十年三十年都在从事这个行业，他帮你把这个房子设计得这么漂亮，然后在设计好了以后他还必须要经过他的专业，然后做监工，然后在施工的范围，施工的时候的任何的状况他都要处理，所以他就给你说这个设计费是合情合理，绝对没有给你就是说因为给你多收了这些费用。好，那你想想看，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例来讲好了，比如说我的房子是50坪，然后我要请室内设计设计的话，以现在以高雄来讲的话，大概是5000块左右的设计费。好，那如果是以50坪来计算的话，5×5=25，那他就要给你收这个25万的设计费。你想想看，你如果预算只有40万、啊、他给你说25万的设计费，剩下15万你能干嘛、啊、所以如果说在预算的考量比较拮据的情况之下、啊、或者说你比较喜欢用经济的方式，就是你我不需要什么美感、啊、但是我就是 我能够使用就好，以实用的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不用找到室内设计师、啊、我们帮你做一些这个收纳方面的改造，这个就可以满足你想要达到的效果啊，就是说你不需要花更多的费用，你可以把这些费用节省起来，花在你想要花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改造这个收纳也好，或是改造一个房间啊，这个也好啊，那这个部分就跟室内设计师有点不太一样的啊，室内设计师负责是全面性的，那我们是一个区域性的。这样子，当然我还是再次强调，室内设计师给你收的这些费用是绝对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他花的心思，他的花的心力，各方面他要考量的点是非常多。那因为我们只是局部的，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能是施工一天两天，顶多三天就可以结束了。那室内设计师他一个工程可能要做个两个月三个月，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太同的概念。我做个比喻好了，比如说就像我们车子的定期保养跟大保养一样的意思啊，就是你不可能每一次车子都是用大保养的角度去做嘛，其实你没有这个必要啊。那你 可能5000公里啊，或者是说这个10000公里的时候，你做一个小小的保养啊，把这个机油啦换掉啦，把这个滤芯换掉啦啊，花少少的钱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车子可以维持它很不错的妥善率啊，然后可以正常开啊。那可能10万公里或是20万公里的时候，你当然要来个大保养啊。大保养当然就相当于室内设计师，然后小保养就相当于是我这个意思。我想这个我这样解释会比较清楚啊，大概。不同的会是这两个层面啊，对。
我觉得这个案例真的举得非常好，让我刚刚有、一瞬间有通了一点点。不过我想要问一下，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那个我们如果是旧的衣橱啊、衣柜啊，想要做一个改造，所以你这方面你们也可以直接顺着把它改造吗？还是把它整个拆掉？是怎么去做一个改造的方法？
好。目前哈，你在家里面看到的所看到的所有的装修，除了钢筋、水泥跟油漆、电灯以外，其他的部分就是这个房子本身建设公司盖好的时候不会存在的东西，因为你住进来才存在的，都是叫做装修啊，都是叫做装修。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讲柜子的哈，当然你墙。以墙来讲就是很简单的墙嘛，不管是水泥墙还是什么轻隔间墙，好，我们这个不提。然后以柜子来说，所谓的柜子就是说在放东西的柜子，像衣柜啦、书柜啦这样的放东西，好，沙发啦、桌子、椅子这个也不算，这个是可以移动式的。只要是比较不能移动式的这些东西，这些柜子大概会分两个种类，一个种类就是装修，就是我们讲的木工钉的。那木工钉的部分跟我们现在做的系统柜是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我先讲第一个差异性，就是说木工钉的它是固定的，那系统柜它是可移动的。那这两个差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可能我们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他国小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个衣柜，那结果他现在变成大学了，那衣柜已经不够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在它的旁边增加一座衣柜，你只要能够找到相同颜色的系统板的颜色，就是说这个板子的颜色跟当时一模一样的，你在旁边增加这一个柜子，它们两个颜色看起来是不会有色差的，原则上是不会有色差的啊。为什么？因为系统柜它表面上有一层比较这个耐磨的涂层，那这个涂层，像小朋友拿那个什么油性笔啦、奇异笔啦画过了以后，都可以借由清洁剂甚至去脂油就可以把它给去除掉了，所以它可以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正常的系统柜道基本上，它的寿命大概是25年、3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可以保持它本身的结构性跟它的完整性都没有问题。好，那。另外一个柜子就是木工做的，就是把钢切钉到底下敲敲打打钉了、这个柜子。那这个柜子呢，一旦做好了以后，它就不能移动。那系统柜是，比如说你要搬家的时候，你把这些柜子全部都拆完了以后，到现场去还是可以一样组装起来。而且以现在的结合五金，就是说系统柜跟系统柜之间的这种结合五金，你经过5次以内的拆跟装，拆跟装算一次的哈，5次以内的拆跟装，你起码可以保持90%的结构的强度。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当然没有人一次搬5次家了哈，一个辈子搬5次家，大家顶多搬2次就已经紧绷了哈。我是碰过那种搬第3次的了啊，但他就不会再想搬了。就说你这个柜子，你经过3次搬、3次组装，它的结构还可以维持95%以上。那我刚刚有讲过，如果你好好保养的话，25年、30年基本上都可以使用。可是这个部分如果是木工做的柜子，它就没有这个功能。它做好以后，它就是固定在那里。你要离开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它带走。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一敲，它就坏掉，坏掉它就不可能带走。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整理旧家的时候，会碰到很多前任屋主留下的那一些你不想使用的装潢，你要花一笔钱把它敲掉，然后又花一笔钱把它运走。如果今天是系统家具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装潢跟系统家具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请各位要注意听。第二个是，任何的木质家具都有甲醛这样的东西，尤其是像一般木材的装修的这种东西，这种就是木工做的这种东西，那它甲醛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进到一个新的房子，你发现哦很刺眼啊，会流鼻水啦，会打喷嚏啦，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就是甲醛。但是很多人说啊，不要紧啊，三个月了就没了嘛，三个月以后这些东西就会不见了嘛。没有错，不见了，这个是第一层，就是它这个木作的第一层的溶剂，叫做溶解的溶，那个溶剂它会随着时间很快速的挥发掉。可是真正接下来的是含在这个木头在制作的时候，这里面的甲醛，那甲醛是一个无嗅无味的东西，而且它存在于木头的时间的年限，如果你的房子里面大概是通风比较好的，它存在的年限是从8年到12年不等，8年到12年之间。那甲醛它也有一个挥发的温度，它就说一个温度之上它就会散发甲醛，我再强调它是无色无味的，这个温度就是 19.5 度。换句话说，你在室内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东西是木工做的，室内的温度只要是高于 19.5 度，这个东西只要在你的家里面存在10年，你都在闻这个甲醛的味道。
可是我们室温不是就超过 19.5 了
吗？
室温不是就
超是一定超过 19.5 的。 对， 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有一辈子大概有统计 85-90% 的时间我们待在室内，你在家里面，你在学校，你在公司，你在如果生病的时候你在医院在诊所，大部分我们有9%，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也是一样嘛，在室内你不可能睡在露天嘛，我们又不是流浪汉，对不对？就是你大部分睡在室内的时间跟你相处的室内大概有85-90%。各位可以试想一下，你到任何一个空间，结果你的身体你的呼吸系统都在呼吸在吸收这些甲醛。当然现在的医学没有办法证实说甲醛是不是会让你生病，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包括现在的不孕症的数量一直逐年的增加，包括我们身体的过敏源，这个都跟甲醛脱不了关系。但我们不能讲说它是由甲醛直接造成的，但是大部分的医生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环境毒素的构成，这些环境毒素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甲醛，就是这些家具。好，那这个就是木工他做的东西 的不能避免的问题。那我现在要讲回来我们的系统家具，这个难道系统家具就没有甲醛吗？系统家具也有甲醛，可是系统家具的甲醛是低到对身体不会有伤害，就像我们太阳光一样，太阳有紫外线，紫外线有杀菌的效果，可是对人不会有伤害，但是对细菌就会有伤害，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甲醛这个东西在系统板里面也会存在，可是它存在 的比例很低，低到它不对身体不会有伤害，这个我不用太过于解释，因为我们所有的板材从国外进来的时候都必须要经过检验。你想想看哦，这些板材都是从欧洲坐船来到台湾，那过来的时候他必须要检附这些文件，证明说他的板材是不会有毒性的，你的国家买了以后才不会有问题，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那以目前来讲，我们全世界大概对于甲醛最严格的国家是日本这个国家，日本这个国家他对于甲醛是很严格要求的，不知道上面是不是比较怕死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了。那我们的国家的甲醛标准比日本高一级，那我们的板材它的标准是连日本都可以接受的标准，那证明在我们国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像我们的这种板材它也经过内政部评定为绿色环保的建材， 他有绿建材标章，他有一张证书给你们。那像一般的木工是拿不出这一张的，因为木工的东西不可能属于这种属于安全建材类的。有没有？有，现在有一些木板它是标榜低甲醛跟系统板一样，可是那个费用非常高。就是说你做一个柜子，以前你用一般的木材做一个柜子，如果是五万块的话，你用那种柜子做的，你用那种板材去做的话，可能要12万啊，才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柜子啊，同样大小，同样的功能啊，所以相对的，很多消费者他是没有办法负担这样的费用啊。那最简单的就是你用系统板最好了。第一个它耐用，第二个它不会有毒素，第三个它易于这个改变它的环境，就是你要搬走，你要到别的地方重组也没有问题。这是他们两个我能够讲比较大家能够理解的区别性。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只是说我们就不需要讲太多的，基本上这两个都是跟你生活上有关系的。
那悟道，我想问一下，因为一般我们平常人啊，或是比较普通的人，我们在买我们家具，就像你讲的家具橱柜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是去家具店。可是那像你们这种没有不会造成伤害的没有甲醛的系统柜，我们是去哪里才看得到？还是说我们是要透过家具行才会知道吗？因为一般我们家具行那些，我们也不知道他卖的到底是有没有甲醛，还是他是不是系统柜。我们只是去那边看到说，感觉漂亮，好，那可以买了，就是类似这样子而已。那这方面，刚才悟道有没有觉得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建议去购买这样的商品
？OK， 好，其实以现在来讲的话，资讯非常的发达，你要任何东西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所以你要搜寻到系统家具的这个管道非常的多。你只要在 Google 上面直接打上系统家具，那大概可能几十万笔的资料都会跑出来。那像系统家具这样的东西目前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大的厂牌在做，比如像欧德，比如像绿的家具，三商美孚，或者是什么全联工坊，或者是说可能其他很多啦，就是他们在全台湾各地都开有这样的店面。那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不管是像欧德绿的家具，反正只要是做系统家具的，他们的板材都是从欧洲过来的，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不管绿的也是，不管全联工坊，不管我都是一样，我们用的东西 的原料都是同样来自欧洲。那你会想说，那这个东西只有欧洲能做吗？好像其他地方不能做。应该是这么讲，这个叫做经济规模的问题。因为欧洲它的原料来就是会比较充足因为系统家具的板材最主要也是从由木头构成的嘛那这些木头以欧洲来讲的话，它的产量是最多的这是第一个。那你说木头那大陆也很多那这个我就要讲到木头的种类问题。那木头的种类它其实分很多种，那我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像阔叶林像针叶林这种不同的木头。那虽然是木头，阔叶林跟针叶林的木头的属性是不太一样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像我们去山里面，像阿里山或者是什么梨山我们看到那个木头都是一只直直的直直的整只都直的直直的往天空长针叶林的树木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看到下面那个榕树底下校园里面的榕树都长没有长的形状都是歪七扭八，然后那个 往你的左右两边长这样子好，那这个如果说把我们树全部都把它做成木屑的话，你放在显微镜下，你就发现两个树种不一样。针叶林跟阔叶林它们的纤维质不太一样，针叶林的纤维质是属于长纤维的，比较长，所以你看它的木头长的方式是长的直直的。那阔叶林的木纤维是属于短纤短纤维。那长纤维跟短纤维差在什么地方呢？ 长纤维跟短纤维就差在说，我们如果说做成柜子，加工成一片的这个我们叫做隔板啊，就放把书放在上面的隔板，同样的跨距啊，比如说都是60公分的跨距，长纤维的跨距、短纤维的跨距都是各60公分，我们在上面放了同样重量的书啊，长纤维放5公斤，短纤维放5公斤，经过了3年、5年、10年以后，你再回来看这两个柜子，你会发现长纤维的那个板子不会变形，短纤维那个板子已经变成弯曲的微笑状，这就是他们两个最大不同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这种系统板通常在欧洲做，而且因为欧洲纬度的关系，在这个纬度以上啊，全部它的树里他用的木头都是长纤维的树的松木，所以他拿来制造这种东西，它的原料就非常非常的多。那像以台湾来讲，我们其中一个品牌叫做 Egg 这个品牌，台湾所有的板材都来自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这个国家。那罗马尼亚这个国家是刚开发的国家，所以它的木头的产量非常的多。那当然不是因为多，所以我们制作就比较方便容易，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它的种类、它的数量多，它的产量就可以跟着做的更多。所以你看现在台湾很多，不管是台北、台中、高雄各6个大行政区域，很多人在做系统家具。所以你如果想要找系统家具，其实非常方便啊。那当然想要找到我，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我的客户帮我介绍。但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要去网络上面搜寻洗护系统家具，不管在 FV 或在 Google 里面，你就搜寻洗护系统家具，洗是欢喜的洗，护是门户的护，系统家具就可以找到我们公司，那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现场的丈量，免费丈量，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去帮你设计一个100%让你能够使用的这个橱柜啊，从衣柜、书柜、鞋柜，或是档案柜、资料柜都可以。
那吴大，那哪一种客户啊，或是应该这么说，如果是以我们而言，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哪种需求的时候就可以来找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需求，是你最好服务的对象
？OK， 简单的说就是说，当你买了新家，你需要这些东西来装潢你的新家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我。这是第一个，那我们提供的就是那个系统柜的所有的这个配件跟选择。因为现在系统柜发展到现在已经这个将近30几年的历史，所以基本上它搭配的这些五金非常的多，不管你要做开门、做拉门，或是里面有灯没有灯或是说什么拉件比较高的地方拉不到，有一个什么辅助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有，所以说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这是第一个你买新家的时候。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可能小孩子长大，然后他需要更多的空间，或者是说像很多的贵妇衣服鞋一直买然后他没有地方可以放的，我们可以帮你找到合适的地方去收纳你珍贵的鞋或者是你的衣服这样子。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室内设计师也会开始使用系统柜，但是大部分的室内设计师对于系统柜的这个区块、这个材料，他们了解的不是很多。因为系统柜以前它可能价格非常高，所以室内设计师他们就比较不喜欢用。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对刚刚我提到的那些环保的意识啊，一些健康的这些概念，所以他们都想要用系统家具。那如果很多的室内设计师他对系统家具这个区块不了解的话，其实他找到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协助大概就是要么就是透过网络，要么就是透过室内设计师或者是那个我曾经服务过的客户的介绍，大概是这三个途径。那当然网络是最快的，因为现在大家有手机嘛拿起来洗护系统家具6个字一输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可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很想要问，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很想要问的问题啦，就是说系统家具这种东西会不会很贵啊？因为比如说像比较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想说啊，我去 IKEA 买一买啊，或是去什么地方买那种现成的，那这种系统家具如果我想要用的话，会不会造成很大的负担还是什么之类的？
OK， 好，以现在高雄来讲啊，高雄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应该怎么讲，就是说消费来讲，以消费来讲非常的平价的一个都市，所以以高雄来讲的话，基本上你用木工做一个柜子跟用系统做一个柜子，这个价钱哈，大概是1:1.1左右。那换就是说，你如果花10万块做一个木工的柜子，你大概花11万就可以做一个系统柜这样子。可是你要说，哎，哇，那听起来跟那系统柜较贵哈，其实不是，因为系统柜它本身运用的这个范围比较应该说它涉及的一些工种的复杂度比较多。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你如果木工做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基本上木工就是10年以后它就开始进入衰退期，就是可能会脱胶啦，这个皮会因为日晒啦，或是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它就会这个脱胶啦。但是系统家具不会有这个问题，系统家具基本上25年、30年它能够维持都很好，所以说你多花一点点钱，你可以多让你的东西多一倍的使用时间，所以其实它你严格讲起来你是不会比较贵的。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还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甲醛这个区块，因为甲醛这个区块其实是对一个家庭是最最最伤害。你想象一个画面，晚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很舒服，在这个房间里面睡得很香甜，其实这个过程之中你一直在吸收一些毒素，你只是不知道而已。这个还不是你自己毒被毒了就算了，连你的小孩啊，因为你的小孩出生一定是在你的旁边嘛，他也在吸啊，你也在吸，就他是从小吸，你是从20岁开始吸啊。我觉得这样子对这个小孩子来讲并不是一件很好的状况。但如果你用系统家具的话，你完全可以摒除了这个疑虑，你睡觉的时候你都不用想说你会吸到一些有毒的东西啊。就是说我还是在强调，就是说它现在虽然稍微贵一点点，一点点10%而已，但实际上它提供给你的是更长远 的保障，然后更安心的使用方式。
所以如果以长远来讲，其实还是以系统家具来做会是最好的一个处理办法。
没错，
了解。那吴大，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来做这一个行业啊？
好，这个有点小长，那我长话短说好了哈。就是我从事这个行业，基本上今年应该是进入第8年啊，今年是2020年吧，2012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行业。那从2012年往前推的20年啊，我是在做房地产代销，房地产代销我做了20年这样子。那当时为什么我会转业？其实那是一个心路的历程，就是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好在中国大陆在做这个房地产行销的工作。那非常不巧的是，那一年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大概是水土不服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整个的状况不是很理想。我常笑的跟我的朋友分享说，我那一年就是感冒2次，然后1次都半年，所以基本上那一年我都是在这个身体不适的状况之下这个度过。那我们在中国大陆有时候我们不太敢吃中国大陆的药，当然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不是很合适的，不太敢乱吃，所以每次我休假回来的时候就是在台湾拿了一大堆药，比如从西药开始吃，便吃这个什么，这个中药吃完了以后还吃偏方啊。所以我每次回大陆的时候，那个行李箱里面除了装了一些台湾的零食以外，就是装了一大堆的药这样。那可以说那一年我的状况不是很理想。 那在2011年的年底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我的前老板给我一个电话。那我的前老板就是做家具，系统家具这个区块的。那他想要开一家新的这个设计公司，就专门做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个前老板很有趣，是他是一个投资者，他不是一个经营者，因为他也算有一点点小钱，所以他喜欢投资很多的生意这样子啊。然后他觉得说，哎，这个区块好像未来不错，所以他就投资了这家公司。可是要有人负责啊。然后因为他以前哦很喜欢买卖这个法拍屋，那我以前是做房地产代销的，我们都有一些房屋的资讯。然后因为朋友的介绍，我跟他认识，然后他就向我询问我有没有这些资讯可以提供给他。我说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房地产代销里面每一个月都会有人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嘛，然后做成档案寄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做参考嘛。然后对于我来讲，这个资料就是每一个月都是看一下看一下啊，所以我就顺便把这个资料用 email 寄给他这样子。可是他拿到这个资料以后，他简直是如获至宝啊，就是这个资料对我来讲可能没有什么很重要，可是这个资料对他来讲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他要投资法拍屋，他必须要知道每一个区域的成交的行情，然后再透过这些行情看要减几成，就是大概是法拍屋嘛，你至少有一个市场性的依据嘛，怎么样？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认识，然后他就打电话问我说，哎，他想要成立这家公司，看我有没有兴趣回来。那当然那个时候我刚好提到嘛，第一个是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你想想看，人一旦身体状况不好，而且长达一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很烦躁，你会想不同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摆脱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因为我长期以来我都在外面这个工作，因为做代销就是这样嘛，就是哪里有房子你就去哪里销售，哪里有房子你就去哪里做这个行销的工作，所以我在台湾待过台南，待过台中，然后在中国大陆又待过沈阳，待过上海，还有一个最近最流行的武汉，在2000年的时候我也待过武汉一段时间，所以我武汉算是蛮熟的。但是现在因为大陆变化太快了，我现在如果回到武汉的话，搞不好东西南北分得清楚以外，大概起码大部分都分不清楚了，也待过武汉。所以我做了代销这20年基本上就是东奔西跑了，南征北闯，然后基本上留在家里面时间也不多。那我想要换行业的时候，我老婆就说，哎，你可以思考看看啊，那因为你常年都不在家，你的小孩慢慢的跟你的关系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互动，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换一个工作，然后是一直能够在他的身边陪他长大，我觉得这样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这是第二个我考虑的点，所以我在2011年的月年底的时候，我就考虑完毕了，我就跟他讲说，好，那我回来，我就在2012年的元旦我就回到台湾，然后开始投入这个工作，然后开始一直做。然后我们老板很可爱，那3年以后他看整个的财务报表，因为我刚好提到这是一个新的公司，都没有任何人有做过啊。我虽然以前在房地产，但实际上我做这个工作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大家都知道以现在来讲，你要说做3年就能够赚钱，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然后3年以后他觉得说，这个公司刚刚不是探及啊，虽然第3年以后开始持平了，可能他不看好这家公司继续的发展，他觉得这样子赚钱的速度太慢，跟他的当时的想法好像有一点落差，所以他就找我谈说，他想要把这家公司结束起来这样子。那当然我对于我来讲，他想要结束我没有意见，可是我还是想要做这个行业，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子我们就这个合作告一段落，所以我就自己出来创业。就在104年的时候，我就创立了这家公司。那我觉得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以前这个工作做了20年跟现在这个工作做了8年的一个心态的转变。以前我们做房地产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你想想看，有些人买房子可能一辈子他只能买一次房子，也许结婚结了好几次，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买 房子大概一辈子就买这一次。所以我觉得把一个他合适的房子卖给他，让他的生活从此在这个地方给安定下来，甚至在这个地方结婚生子，然后小孩子长大又结婚又生子，所以这个家庭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的物。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会有一种很好的理想，就是什么， 我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买房子，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决定是把它交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帮我们的客户找到一个他可以负担得了的这个房子，让他这一辈子可以在这个地方安身立命。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我发现他们虽然很快乐买了这个房子，可是买了以后，他们的忧愁也开始在这一刻产生。为什么？因为这个房子开始要负担20年的贷款，就是说这个负担是有，但这个甜蜜的负担，我们当然讲这个是甜蜜的负担，可是这个甜蜜的负担必须要持续20年。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做了这个工作，装修这个工作以后，这两个东西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你的房子随便来讲300-400万、500-600万，甚至上千万，对不对？好几千万都有。可是我现在做这个工作5万、10万、10万、30万、40万不等，不一定嘛，可能1-2万块的也都有，因为有些人他柜子比较少，就1-2万块而已。好，可是你要知道，他找到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找到我们去改变他现在环境的脏乱性。你说你已经都乱了，你厝都乱了，所以希望说因为做一些收纳以后，把那些东西收起来，让整个环境会变比较好。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就是那个画面，当我在一天或两天的时间把他的东西做好了以后，然后把他所有的东西，这些脏的东西全部都收好，然后很有效的归纳好以后，他整个环境是做一个很彻底的改变。以前的画面是很乱，左边的画面是乱七八糟，东西乱掉，右边的画面是收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柜子就是新的，那些颜色啦、样式啊，都是他想要的。这两个对比之下，他产生出来的那个愉悦性跟他产生出来的笑容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花这个钱不用贷款，因为几万块大家都花得起，所以他把这个钱花了以后，他马上立即性的就得到了不同的生活环境的一种改变，所以他所从内心里面出来的愉悦感是他真正跟以前那种愉悦中带有一点点的负担，跟这一现在是愉悦中是完全的开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 我发现我现在做这个工作，我反而比以前得到更多的乐趣。以前虽然刚刚我讲到300万、400万、500万甚至1000万、2000万的房子， 你做这样的成交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以现在来讲，3-5万、10万以内的一个小改装，我觉得这个成就感以现在来讲大于以前的那种。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客户的脸上露出来的笑容，那是真正从他内心里面出来的。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转换。那也是因为我这样子，我让我觉得每一个客户我都要把他的产品，他的这个他想要的这个内容把它做到更好，然后让他这个柜子可以使用个20年、30年甚至更久，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他老，然后一直然后留给他的儿子，他都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家具，让他的小孩在一个无毒的环境，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慢慢长大，这样。
我觉得吴导你真的很会讲故事。我刚刚在一边听的时候，我就想，我脑中突然都浮现了那个画面。对，你刚刚讲我就顺了，我已经想到我儿子之后可以使用那个家具的情况，这样。
对对
对。对啊，那吴导，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那你之后你对你的事业有什么样的规划？是你想要怎么去茁壮这件事业吗？还是你有没有想要怎么去让你的未来做些什么？
好。因为这个刚刚没有提到我们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喜户系统家具。那这个喜户这两个字 刚好是我爸的名字，就当时我出来创业的时候我就用我爸的名字来当我的公司名字，所以我希望这个名字、啊、虽然不至于说我没有什么钱说啊，我这个公司以后要股票上市什么没有啦，也没有像说一定要像这个欧德啦或者是开的全省都有，我倒没有这种 这么应该讲说这么伟大的抱负啦，但是我希望说能够借由我的专业然后让我的客户真正能够买到一个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借由我的专业然后把这个客户这个服务的更好，然后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面非常的因为我的产品然后解决他很多的困扰，解决他现有的环境的脏乱，然后让他的生活可以更有品质。那当然短期内因为我也是刚创业嘛，短期内我现在这个的成长我不敢说的太过好，但是我的计划是我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距离现在还有5年的时间，距2025年的时候能够有第二家公司就是一样是洗护的公司，然后可能是这个北高雄分公司或是台南分公司或是屏东分公司，然后继续用这样的心态然后来服务我们的客户，让我们的客户都能够买到一个很健康然后也很合适自己的这个家具，然后一直的使用下去20年30年这样子。
太棒了、那好，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乌丹你可以回到过去、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时光机可以让你回到过去、那你想有没有想要回到过去去改变些什么？
其实哈，以我现在来讲，因为我也是这个迈入50大关了哈。古时候人讲说30而立，40不惑嘛，50知天命了哈。当然，我们现在以现在的科技来讲，过了50岁哈，其实还是正值青年了哈，还不到壮年了，青年的年纪。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年纪哈，我大概不太会说因为某件事情然后去后悔说哎呀以前如果怎么样就好怎样就好，我觉得所有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自己，而且我也相信所有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不管是事业婚姻家庭或是各方面都是你最好的选择。那我当然没有办法说我去选择哎呀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如果有后 有什么时光机可以回去什么样这样子。那当然 我觉得说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话，我希望我更多的时间可以陪陪我妈妈。好，因为我妈不好意思，因为我早年的时候我大部分都在这个国外，我比较少时间去陪伴她，她虽然离开我了，以现在来讲我真的比较能够体会到、那个亲情的重要、那如果说有这个机会让我回去的话，我当然是希望我能够多点时间能够陪陪我妈。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还是我们的家人嘛。乌丹你刚刚讲就是说其实你是为了家人回到台湾来，
对
对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世界上不管我们的事业做得多么好，最终其实陪伴我们一辈子还是我们的家人。
没错。
好，那今天谢谢我们乌大的这个访问，
谢谢，
也谢谢乌大真情的表白。
先走了，先走了。